经济大萧条，银行都撑不住了，人民还能够忍几耐？智库说，中共分化美印太盟友，企图破坏新言威慑，大陆人偷渡直播造样拍摄，台湾国安启动调查，以军已控制 77% 加沙地带，美国独立援助站投入运作，川普致电冯德莱恩，欧盟将快速采取行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26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三高问题困扰好多人，单靠饮食控制还是不够力的。三高代谢宝用植物性活性成分帮你补充营养，轻松应对代谢挑战，是现代人的健康好帮手。想知多啲，即刻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或拨奔美免费热线+1886520520。近期中国各地出现民间反抗事件，网上流传四川一名27岁的工人追讨800元的工资失败，一怒之下在纺织厂纵火。网友说，800个一把火烧出打工人的心酸。星期六晚间，山东滨州市爆出街头暴动，起因是城管人员突然要没收一名男子的烧烤摊设备。这名男子说，自己原先是合法纳税人，近期因为生活困难才至摆摊，要抚养两个子女，摆摊已经摆了20多日了，亦曾获得口头容许。但当晚城管突然要没收设备，很多现场民众非常不满，有大批围观的人将城管围住，城管人员见势不妙，匿了在车入面，随后大量警察赶到现场驱散人群，摊贩最终被带走，设备亦被没收。很多网友直言，生存不下去了，才会有人站出来对抗。有评论说，当基本生计都无法维持的时候，再温顺的人亦会反抗。另一方面，中共官方还在大谈过紧日子，不过他的定义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人民日报最新社论强调，过紧日子是压缩行政开支，而不是降低干部人工待遇。文章说，干部收入属于合理保障，不在节省之列。这个讲法引爆舆论，有人在信，再苦亦都不能够苦官员，再穷亦都不能够穷政府。还有网友直言，人民都是韭菜。与此同时，中共地方政府面对财政压力，推出各种刺激消费的奇招。四川绵阳市近日宣布，将试行4日半弹性工作制，鼓励每个星期五下午就开始放假了，给人多些休息，多消费。政策立刻引发猛烈的讽刺。一个在当地的外卖员表示，现在订单已经少得可怜了，再放假还会叫外卖吗？我们怎么生活啊？有人回复说，如果能够保证收入，放3日我都没意见了，但现在放假就没钱拿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原副教授李元华说，这个政策只是宣传噱头，当地很多大型企业连休2日都做不到，还说翻4日半根本就不切实际。对那些靠计每单工作生活的劳工来说，就是变相减薪了。绵阳的张先生告诉大纪元，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在经济极大衰退的情况下，表面上看起来是考虑民众身心健康，给人多些休息，多些出去消费，其实根本就是没有事做，工厂都要放假，4日半工作实际就是减薪。如果不减薪，还按照5日、6日制给人工是不可能的，那其实是经济大萧条、大衰退的一种体现。除了民生困境，近期中国的整体银行数据亦相当不乐观。根据日经亚洲报道，中国58间上市银行中，有81%净息差跌破1.8%，几乎就快就不赚钱了。而净息差就是指银行放贷和吸纳存款之间的利润差，是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報告指出，有 93% 的銀行淨息差都出現下滑，主要原因是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加上中小企業違約風險上升，導致銀行放貸更小心，收入亦跟著降低。不少銀行已開始削減高層人工，並且加速調整合併。分析認為，這個代表國內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正受到衝擊。另外，香港地區的房地產亦爆出寒冬。據大紀元報導，恆隆地產、瑞安、太古、香港置地等四大港資房企2024年財務報告全部慘淡，大多數開發項目竟然出現越賣越蝕，寫字樓空置率高居不下，租金大幅降低亦無法止血。專家認為，這個已經不是一時的波動，而是長期結構性衰退。有網友留言說，只要有中共在這裡，有什麼絕招都沒用了，因為中共已經成精了，就是要吃所有的人了。近年來，群眾聚集反抗，大憲宗的事件時有發生。之前本台採訪專家表示，中國人是很忍得的，但生存不到下去，吃不飽，就會窮則思變，必定發生更多群體事件。專家就事件指出，民變將引發官變，北京高層正面臨必須盡快作出抉擇的重大變局。觀眾朋友，你認為民變會不會引發官變呢？如果你認為會的，請留言 A， 如果你認為還要靜觀其變，請留言 B。 歡迎你分享你們的看法。美國權威期刊《外交事務網站》日前刊登一篇專題文章，作者是自名自負太平洋論壇的總裁桑托羅 David Santoro。 他指出，中共正透過軍事挑釁、外交施壓和經濟手段，削弱美國在亞洲的安全承諾，即新型威脅戰略。所謂新型威脅，簡單就是美國保證如果盟友受到攻擊，美方會提供防衛協助，某些情況下甚至不排除動用核武，這個是美國對日本、南韓、澳洲等盟國的安全承諾。近年來，中共和菲律賓在南海摩擦不斷，甚至多次傳出船隻碰撞和水炮攻擊事件。為了應付局勢升溫，美國去年罕見地在菲律賓部署泰豐中程導彈系統，這個亦是冷戰以來首度在亞洲盟國部署這類高威力武器。桑托羅指出，北京正在度透過這些措施破壞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威脅力度，不單只批評新型威脅是美國干涉亞洲事務的藉口，還認為這個將自己的安全觀加強比其他國家。另外，中共亦經常運用經濟手段打壓同美國合作的國家，例如南韓在部署薩德導彈系統之後，中共對它發起了經濟報復，包括限制旅遊、封殺韓企，類似手法亦曾用於澳洲。當地加強同美國的軍事合作之後，出口商品受到了北京方面的限制。軍事層面，中共則積極推動軍事現代化，並擴張對台海行動，從聯合利劍軍事演習到海空封鎖演習，中方意圖明確，模擬實戰，展示力量。專家認為，這些行動目的是在於令美國盟國懷疑華府是否真的履行承諾，進一步動搖整體同盟關係。與此同時，中共還加深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包括聯合軍事演習、技術交流、網絡攻擊能力等，全面挑戰美國的全球戰略佈局。桑托羅建議，美國應更積極反擊中共的灰色地帶戰術，加強同盟友的軍事和情報合作，並提升對區域危險的反應能力，否則新型威脅恐怕將面臨瓦解風險，影響美國在全球的影響力。最近台灣發生一連串中國大陸人士偷渡事件，引發高度關注。有些坐橡皮艇從大陸出發，橫越台海登陸金門、桃園，還有網絡紅人拍片上傳說插上五星紅旗。 台湾官方推断这些事件可能不是单纯偷渡，而似有背后势力操作，已经启动国安调查，看看背后有没有中共组织策划行动。据报道，520台湾总统就职前后，有偷渡者试图登陆金门的大小胆岛。早前一对来自大陆的父子驾驶着橡皮艇偷渡成功，登上桃园观音海滩。而更引人争议的是，一位名叫山东海哥的中国网络红人拍片自称从大陆偷渡登陆，在大沿岸边插五星旗，影片还被传到网上，引起热烈讨论。台湾官员指出，这类偷渡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治安问题了，不排除是人蛇集团甚至军方势力在测试台湾边防反应。他们认为有些人可能是假观光，造样在拍摄，专拣啲敏感时机或地点来制造话题。除了偷渡，还有人在台湾学校门口直播，特地拍学生放学的画面，甚至有人疑似中国籍配偶的人在社区里面直播台湾人的日常生活。官员表示，这些现象最近是几乎同时出现在多间学校，被怀疑背后动机不简单。治安机关正在调查，了解背后是否有特定人士或中共组织在进行国安或治安犯罪。台湾当局呼吁民众，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为了保护社会安全，务必检举。另外，知名反共网络红人白炯爆料，有大陆人来台湾看演唱会的时候，在台北街头高举五星旗拍照，他已经向移民署检举。据说这些人是在澳门读书的中国学生，台湾移民署亦已经对他们进行登记，他们以后想入来台湾，审查就会变得更严格了。根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在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国防军计划在未来两个月内控制加沙75%的面积，并将加沙地带约200万巴勒斯坦平民集中迁移到三个地方。以色列国土部引述以军知情人士消息话，自3月18号以军恢复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以来，以军已在加沙地带部署5个师、几万名士兵。根据作战计划，以军计划在占领区拆除哈马斯的军事和行政设施，并长期驻扎，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约40%的面积。在25号同日，巴勒斯坦政府发表声明说，根据实地数据和分析表明，以军实际上控制了加沙77%面积的领土，成千上万的平民在炮击下不断流离失所。据报道，以军计划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平民集中迁移到北部的加沙城、中部的难民营和南部的马雅西地区。以军这一轮大规模施压行动是想迫使哈马斯接受以方设定的谈判条件。以军在2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视察加沙时表示，目前战事不是无止境的战争，以军正按计划推进，哈马斯的指挥体系已遭重创，他继续掌控加沙地带的能力已被严重削弱。国土部报道说，自从扎米尔担任以军总参谋长以来，以军在战术上发生重大转变，以军使用更强火力集中攻击哈马斯的军事和行政设施，同时继续摧毁他的地下隧道网络。报道引述以军知情人士的话，加沙地带民众目前仍高度依赖哈马斯，以军认为如果能在人道援助发放过程中绕过哈马斯，将削弱他财政基础和治理能力。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军承认在攻击哈马斯的行动中造成附带损失。另外，为避免哈马斯截流国际援助，以色列和美国合作建立了新的加沙走廊人道物资分发机制，首批4个由美国安保公司独立操作的援助站将在26号投入运作， 每个援助站每个星期最多可服务30万人。巴勒斯坦家庭每5日可领取一批粮食。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表示，在川普总统宣称对欧盟征收50%的关税后，他和川普进行了良好的通话，并誓言将很快采取行动，和华盛顿达成贸易协议。冯德莱恩发表文章说，欧盟和美国拥有世界上最重要、最密切的贸易关系，欧洲已准备好，很快果断地推动谈判。不过，为了达成良好协议，我们需要去到7月9日的时间。川普星期日较后时间表示，同意将最后限期延长到7月9日。欧盟和美国一直在进行谈判，以避免爆发全面的跨太平洋贸易战，并同意双方暂停关税行动直到7月。但川普星期五大幅提高了赌注，批评和欧盟27国的谈判毫无进展，并说从6月1日起将对所有从欧盟入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川普之前星期五表示，他并不寻求与欧盟达成协议，重申了他经常表达的观点，即欧盟在利用美国。德国财政部长星期日呼吁与华盛顿进行认真的谈判。到现在，川普已对欧盟实施了3轮关税，对钢铁、铝和汽车征收25%的关税，随后对所有入口产品征收20%的互惠税。这个措施已经暂停，等待谈判结果，但10%的基准税率仍然有效。2024年美国和欧盟的商品贸易逆差为2360亿美元。如果将美国公司主导的服务业考虑在内，欧盟委员会计算出美国的贸易逆差为500亿欧元。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